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吉斯亚历山大说，他极为关注一个教育程度不高、工作经验有限的合同工是怎么样就通过了审查，而且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监视计划的关键细节，并且把情报泄露给两家报纸的。亚历山大局长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国安局正在调查斯诺登是如何通过审查获准能够看到国安局监视电话和互联网信息的情报。尽管呢，我们知道这个斯诺登现在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说他是从学校辍学，而且仅仅呢之前是在几个初级的岗位职位上呢工作过。那么亚历山大局长呢也为国安局的监视项目辩护，他说该项目在过去几年里阻止了几十起恐怖主义事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呢，就一起数百万美元的网络盗窃和洗钱案起诉八名嫌疑人，其中两名是乌克兰人。联邦特工本周在纽约和波士顿逮捕了这个四名嫌疑人，包括乌克兰人在内的另外四人仍然在逃。检察官指控八人参与一个侵入网络进行盗窃的活动，他们盗取了十几家银行、交易所、复兴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顾客账号信息，企图盗取至少1500万美元。美国地方检察官保罗·菲什曼呢，把这些嫌疑人称作是现代银行劫匪。如果罪名成立，每个被告将被判处最高55年监禁。记者无国界组织6月12号发布消息说，法国新闻电视台法兰西24小时频道的这个记者呢，西里尔·佩恩表示啊，他在采访报道了藏区之后，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和威胁。法兰西24小时频道5月30号曾经播放名为《七藏七日》的这个纪录片。那么，该片的西里尔·佩恩在历时8个月的这个签证申请最终获得7天入藏许可之后啊，进藏区进行秘密采访拍摄的结果。愤怒的中国驻巴黎外交人员在该片播出之后，曾前往法兰西24小时频道总部，要求这部纪录片从该频道的这个网站上删除。而法兰西24小时频道啊，也被称为法国24台，那么拒绝照办。而当这个佩恩6月4号返回他居住的曼谷之后呢，中国驻曼谷使馆就要求他尽快来中国使馆进行一次会晤。佩恩表示只愿意在酒店进行会晤，而中国外交官员呢之后是坚持会晤地点还是要在使馆。那么僵持之后呢，佩恩就开始接到匿名电话还有多条的威胁短信，其中中国驻泰国使馆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的电话留言告诉佩恩，要么答应在中国使馆会晤的要求，不然的话就要为此承担后果。6月12号呢是世界无童工日，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关注从事家政工作童工的苦难境地，向从事家政工作童工现象说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世界年龄从5岁到14岁的儿童当中呢，每6个儿童中就有将近1个是童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间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三，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大网络公司要求美国政府公布电子信息监控细节；另外，北京理论界掀起关于宪政的辩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国安局合同员工斯诺登在披露了美国政府电子信息监控计划之后，在香港短暂现身后，目前仍然不知去向。而另一方面，三大网络公司要求奥巴马政府允许他们公布有关联邦法院下令他们交出用户资料给美国情报单位的细节。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综合报道。
谷歌、脸书和微软这三家公司表示，他们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透明化，公诸于世。谷歌公司法务部门的主管官员星期二说，谷歌没有任何要隐瞒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了解媒体有关外泄的机密报道，有关报道披露了一个被称为棱镜的项目，向英特网公司搜集用户的电子邮件和其他资料。 美国民权联盟已经对此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他们指责国安局的监控项目违反美国宪法。民权联盟的艾利克斯·阿布杜表示，
这个项目是美国情报单位大规模而且史无前例的在掠取美国民众的通讯资料，他们实际上正在搜集跟踪美国境内的每一通电话，这是美国宪法所不容的。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一名特定的美国人有犯法的嫌疑，那么政府应该去锁定那一个美国人进行调查或是加以监控，但是他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去监听数百万无辜的美国人的电话。
一名前国安局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以及英国的《卫报》泄露有关于棱镜项目的机密，以及美国国安局监听民众通话记录的行为。他说，揭发美国政府这个针对普通民众的大型监控项目是重要的。美国政府表示，国安局搜集相关的资讯已经成功粉碎了恐怖组织的多起阴谋。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调查可能对斯诺登提起的犯罪指控。斯诺登上个月离开美国逃往香港，但目前行踪不明。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斯诺登是不是仍然在香港，但是即使他在香港，能否把他引渡到美国也还是一个问题。美国和香港签署了引渡协定，不过这项协定其中也有保护政治犯的内容。有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政府被认定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他引渡斯诺登的要求有可能被拒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1996年，美国与香港签署一项引渡协定，当时国务院是美方的主谈者之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项引渡协定除了引渡在逃的罪犯，当时的设想也希望避免政治犯被强迫遣返。1998年，协定生了效，15年过去了。美国竟然面临一个困境，可能被当时的设想绑住。目前人在香港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承认自己就是披露美国政府秘密监视民众的消息来源。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引渡斯诺登回美国受审，还担心他可能被中国情报人员扣留盘问，泄露了更多的机密。有媒体询问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是否正在伤脑筋，因为美国可能被指控是出于政治理由而引渡斯诺登。不过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没听说这种事情。沙奇介绍了引渡协定的背景，他说
The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was signed in 1996 and entered into force in 1998. It is still in force and we've actively used it over the years. I don't have numbers to Matt's earlier question.It is called the agreement. The U.S. has an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It is called the agreement.
美国与香港的引渡协定在1996年签署，1998年生效。目前这项协定还有法律效力。过去几年，美国也积极动用过协定，它的正式名称为《美国与香港政府之间的移交逃犯协定》。
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法教授赫斯特·汉纳姆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引渡斯诺登的要求被认定出于政治动机，那么这个要求可能被拒绝。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与英国外交大臣黑格通过电话，对于斯诺登表示，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绕开法律程序收集英国公民信息。黑格在周末的时候说，这是无稽之谈。
Edward Snowden, the CIA official who leaked this information, said he leaked.
黑格后来并没有评论英国政府是否也借用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公民信息。黑格说
，And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ose law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the liberty of the citizens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seems to be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too easily forgotten over the last few days.
其他人可以就这位特定人士的有关问题提出评论，但重要的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每位雇员都必须遵守法律，了解责任。美国与英国政府的法律本意都在于保护人民生命以及公民权利。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目前正在纽约访问，但他并未就香港是否引渡斯诺登的问题发言。根据美国与香港的引渡协定，如果美方说明有足够理由认定嫌疑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并且要求引渡，香港政府最多可以关押嫌疑人60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国安局的合同员工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政府的电子信息监控计划之后呢，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场争议。他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形象，有人认为他是英雄，有人认为他是坏人。认为他是英雄的人士说，揭发了政府侵害人民基本自由，人身安全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另一派人说他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信息，应该绳之于法。请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记者帕登和驻北京记者艾德的联合报道。
对于许多支持政府不计一切，即便是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安全的人来说，身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的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政府的监控计划，因此他是一个坏人。斯诺登揭露的信息包括美国国安局收集数百万美国民众电话记录，并获取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资料。美国官员说，这些项目是合法的，而且他们收集的数据也成功地阻止了几个恐怖攻击阴谋。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要求以间谍罪来审判斯诺登。
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当危险，也违反了这个人自己的宣誓。我绝对认为这种人应该被起诉。
不过，对于那些认为国家安全局已经超越他们法律权限的人来说，斯诺登是一个勇于发声的英雄。美国政府问责项目的杰斯林·拉达克说，
我认为他是一个检举不法的告密者，他为美国人民采取了勇敢、周密和冒险的行动。我无法想出对一个英雄更好的定义。
拉达克说，斯诺登泄露国家安全局数据挖掘项目，侵犯美国人民的隐私，他已超越了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和爱国者法案的限度。拉达克说，
显然这已经违反了法律，他揭露的信息绝对是公开了大量的浪费、滥权和专利违法的行为，这种巨大的规模我已经很久就没有见到过了。
与此同时，斯诺登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藏身，也引起一些中国人对网络自由和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来监视人们网络活动的辩论。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对斯诺登涉及的泄密案甚少报道，不过在网上有许多关于斯诺登泄密行为的辩论。有些人赞扬斯诺登，认为他和维基解密发起人阿桑奇一样，是一个勇于挑战美国政府的英雄。也有人说，这个案子对美国民主是个伤害。长期观察中国网络活动的博客和专栏作家麦克安提说，
中国政府会说，依据你自己的辩护，你也一样监视外国政府、外国公民，所以我们都一样，在黑客袭击和间谍行为上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没有道德标准来攻击我们。中国政府也会说，我们早已经告诉过你们，每一个政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控制互联网，因此所有你们曾经对我们做过的关于网络自由的批评基本上都是非常虚伪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虽然这些项目是机密，但他们得到了国会的批准。白宫发言人也说，奥巴马总统努力在隐私权和保障人民安全之间求取一个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的报道。
前美国国安局合同员工斯诺登爆料美国联邦政府秘密监控计划的事件，在中国也引起了热议，而讨论的重点就是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利以国家安全为名在监督网上的所有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的国营媒体对这个案子的报道有限，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在网上纷纷发帖评论斯诺登逃到香港一事，以及他到底披露了美国互联网监督计划的哪些内容。一些网友赞扬斯诺登，说他是敢于跟美国政府对着干的英雄，将他比作维基解密网的创办人阿桑奇。也有网友评论说，这是给美国民主的脸上又一记耳光。博客作者、专栏作家迈克尔·安蒂撰写有关中国互联网问题的文章，他说，中国许多网民对美国政府居然跟中国政府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embarrassed by the case because Xi Jinping and Obama visit and talk about.
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对这个案子感到尴尬，因为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的首要问题是网络安全。现在这个案子被曝光之后，美国政府关于网络安全的理由不太会服众，因此我认为这个事件对中国政府有利。安提说，泄密者的说法和谷歌等公司的说法仍然有矛盾之处，这些公司否认介入网络监督，不过这个事件可能对中国的网络自由产生严重影响。
The government will say, we told you, you know, every government did the same thing about the internet control. And, you know,
安提说，政府方面会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任何政府在网络控制方面都是一样的。你们过去总是在互联网自由方面批评我们，这实际上很虚伪吗？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杨爱文也持同样的看法。
Like in many human rights debat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has, this may.
他说，跟美中很多人权辩论一样，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强化大陆当局，让他们来反驳美国说：“嘿，你们也不比我们好多少，看看你们自己是如何为自己的做法和政策辩护的。”因此，我们在大陆的做法又有不对吗？在这起事件引起全球辩论之际，美国官员并没有示意会因为引起反弹而考虑废除监听项目。批评人士说，监听项目威胁到公民的隐私权，并且超出了为美国反恐情报而设立的法律限制范围。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这起事件采取行动，并有可能提出引渡斯诺登的要求。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范斯坦说，斯诺登犯下了叛国罪，应当受到起诉。不过香港大学的杨爱文说，走到那一步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引渡或者香港所说的逃犯移交，既需要经过庸长的法律程序，还需要得到香港特首的批准。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it's possible to challenge the various decisions made in the higher courts.
他说，在整个这项程序中，对法院的各项裁决都可能提出异议，并上诉到上级法院。最终，如果批准引渡，还会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拖好几个月。如果他要穷尽所有上诉渠道，甚至可能会拖好几年。杨爱文还说，香港居民可能会同情斯诺登保护公民隐私的做法。
And I think.These issues are largely about what you think about secrecy in government.
杨爱文说，我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你如何看到政府的秘密，政府对个人私生活的干涉，以及揭露黑暗。在很多方面，香港在这个领域的价值观可能和西方价值观非常类似。香港是个国际都市，跟美国一样，我们的隐私也受宪法保护，不得任意干涉。然而，这起事件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和外交问题。在斯诺登在香港的消息被曝光之前的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峰会的焦点是改善关系。政治分析人士说，奥巴马和习近平希望掀开美中关系的新篇章，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将是他们在奥习会之后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事经纬的节目里，我们还要为您报道，北京理论界掀起关于宪政的辩论。另外，在中国呢，一位女权活动人士被警方行政拘留13天后，回到家里以后，继续受到身份不明人士的骚扰。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虽然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为时已久，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经常出现一些比较紧张的对峙局面。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学者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的强硬立场。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因此如何控制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继去年在斯卡伯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对峙之后，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再次发生对峙，这一次是第二托马斯礁。 也即中方所称的仁爱礁。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斯卡特罗在谈到去年菲律宾和中国在斯卡伯罗浅滩对峙产生的原因时说，
为什么会发生对峙？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方式。中国是区域最大的国家，他们所宣称拥有主权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导致争端，中国应该是有责任的。中国方式是经典的强权政治。
德斯卡特罗是六月初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如何控制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
China assertiveness made ASEAN claimant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security.
中国的强硬事态使得其他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担心他们的安全和稳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谓软实力也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很多东盟国家加强了他们与美国的安全联系，公开或是私下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表示欢迎。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研究员宋彦辉也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主张与台湾推崇的软实力的做法大相径庭。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首次公开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端，并称南中国海问题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高调介入才导致了南中国海的问题升级。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再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以及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提升，很多国家利用这个机会与那些没有声称主权的国家结盟，给中国施加压力，这些都使得南海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更不稳定。
从2010年到2012年，中国在南中国海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发生了冲突。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讨中心的研讨会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或者是 U 型线地图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的研究助理。他认为中国九段线宣称的主权范围远远超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范围，他把它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要求所制作的地图与九段线图做了比较。
And finally, the most startling difference, this map shows a maritime claim that China is legally entitled.
最后也是最令人惊奇的不同是来自中国的，这张地图显示了中国从自己的海岸线为基点可以合法声称拥有主权的范围。注意这里还没有把岛屿考虑在内。
中国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贯主张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菲律宾外交部海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亨利·班索托认为，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可行的。
So joint development can now be, it's now a possibility.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 joint.
联合开发目前是不可行的。如果你有这样一张九段线图，而且也没有明确说明，联合开发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这张九段线将别的国家85%的经济专属区包括在内。对我来说，这就像我将别人的衣服拿了，然后说我们可以共同使用这件衣服，虽然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班索托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际法应该发挥作用，因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都在求助于国际法的帮助，只是各国对国际法的解读有所不同。
我的看法是，中国代表了那些还没有完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中国的主权宣称是以非正常领海基线为主的，以历史原因或是其他原因为基础对主权的含混宣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是没有基础的。
中国争论说，中国古代渔民和船只早在公元前20世纪就发现了南中国海的主岛，其他国家过去也默认了中国的历史主权。由于南中国海在国际贸易当中的重要地位，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对南中国海的事态也表示了关注。虽然中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但是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有关详情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报道。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张宗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的理论界，现在出现了一场关于宪政的辩论。中国高层的新闻媒体发出了观点对立的文章，让观察人士感到不解。然而一些知识分子批评说，围绕这个问题的这个辩论是一种学术精力的浪费。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北京最近新的两报一刊连续发表文章，掀起了一场宪政的大争论。这两报一刊分别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文稿。辩论的双方，一方面是北京的公知，另一方面是毛左导宪派，双方主要围绕着宪政性资论、宇宙终极真理论，还有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五不稿和七不讲等理论。在北京，纵观这几周的辩论，但见乱箭横飞，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充斥着荒谬和矛盾，让外人不知所云。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荒谬。无怪这场辩论被大陆著名学者萧翰定义为伪问题，相当于即便狗屎是否能够烤出蛋糕。大陆知名学者萧翰说，为一些诸如社会主义宪政之类的伪问题争论不休，不仅是学术精力的浪费，更是学界的耻辱。他唯一能说明的只是学界多么软骨缺钙。宪政学者本应该讨论宪政的具体技术问题，结果却争论诸如一党制下能不能实现宪政，这相当于讨论用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居然还讨论得那么严肃。很难说这场中国理论界关于宪政的辩论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首肯或默许。然而这场关于宪政的辩论似乎正在向着引火烧身和骑虎难下的方向发展。导宪派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为旗手和先锋。5月21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在党媒《红旗文摘》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声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一天后的5月22号，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林平的文章《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文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孙林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对所谓的导宪派进行了回击。一家知名改革派刊物《财经新世纪》最近顶峰刊登了怀念历史学家任东来逝世的文章，对导宪派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援引任东来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谈宪政的话说，中国人讲宪法已经将近100年，却看不透宪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保护公民。任东来教授认为，历史上有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的国家无宪法而有宪政，有的国家有宪法也有宪政。美国就是一个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能够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法的目的不在于宪法的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取决于根据宪法制定的制度、文化和公民。对极左派学者提出不能否定前30年的论点进行的最精彩的回击，是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姚坚富。姚坚富提出，如果不能否定前30年，那么习仲勋反党集团能不能否定？是错误的就要否定，是冤案的就要平反。
如果说不能否定过去是30年，也要肯定现在30年，肯定就出现矛盾了。那样的话，中苏 那个争论，两党争论要不要肯定，九平要不要肯定，批判西中军反党集团要不要肯定。
嗯，
如果都肯定的话呢，那就是自己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
姚坚富似乎一句话就把极左派学者打哑了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两报一刊的任何一位学者、编辑、记者或评论、社论、社评、专栏文章敢回击姚坚富的挑战，声称要坚持当年中央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决定。该因为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而习近平本人也曾经受过父亲冤案的牵连。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说，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搞六十年一贯制，这是中共红二代中最极左的一批人提出来的。可惜的是，红二代中有改革派思想的红二代对习近平的影响未能奏效。
这炎黄春秋今年是二月开了一个会吧，27号吧，过了春节以后两会之后，那个陆定一的儿子讲的，能参加炎黄春秋的会的红二代啊，还都是有一些自由民主意识的，这种人非常少，包括胡家兄弟啊，胡耀邦的啊，胡德平兄弟啊，他们提出来的是宪政要改革，你整风必须和这个和那个结合要宪法嘛，当时因为提出来宪法问题了嘛，都很高兴。但是中国现在有宪法没宪政，它不是从宪政这种理念来执行宪法，所以往往就流于形式，还是有宪法没宪政，就是我们法律问题现在包括这言论自由什么的，你这个都落实不了啊，没有改观呢，你和那个胡温时代一样啊，和维稳时代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呢，他们有一个着急，就是那个谁已经70多岁了，陆德，我也认识他，他是讲了一句什么话，晋平同志啊，现在就是就说他的困难非常大，关系到我们红二代就是执政也就最后10年了，他看到这种危机。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观察到，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政府在现实世界因为掌控了军队和宣传机器而表现出绝对的威权，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则成了弱势群体。公知和网民也敏锐地察觉到体制内学者维护宪政性滋润的理论苍白无力和自相矛盾，群雄并起，向极左思潮发动了互联网上最猛烈的围攻。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设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他说，如果不去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整套的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建设宪政。像中国现在的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很典型的是迫切需要宪政，中共永远执政的意愿是不能宪政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学者的话还可以体现出中国文人的温良恭俭让，而中国网民则就直白的多了。新浪微博分1234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连宪法宪政都敢否定的人，那绝不是一般的邪恶，当年的姚文元也不敢这样痞，下一步就该论证公平正义是资本主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宁要人治不要法治，宁要枷锁不要自由，宁要暴政不要宪政，宁要特权不要公平，宁要腐败不要公开，宁要呆若木鸡不要思想自由。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贺兰在线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这场大辩论表明，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而在民间。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官媒，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官媒《光明日报》竟然刊登文章公开于代表主流媒体的两报一刊唱反调。 光明日报最近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的文章《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文章引用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宪政的定义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许崇德这一招的确是十分厉害，连中共的开山鼻祖毛泽东都说过宪政，今天的毛左还敢再说个不字吗？许崇德教授还点出了导宪派的死穴，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误导舆论，欺蒙领导，意图在今天重启反右运动。许崇德说，目前的反宪政思潮是一股极左思潮，他们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架空宪法，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使宪法边缘化。许崇德教授指出，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否定宪政的提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根据，这种故意撇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其目的在于误导舆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做法很不合时宜。北京观察家注意到，从中共并没有完全封堵互联网上对宪政的讨论可以看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没有完全站在反宪政派的一边。每逢中共面临改革的关键时刻，都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如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真理标准论等等。对今天的中共党内思想理论界来说，没有共识已经成为了共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认识以及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英国的一家媒体因为封面刊登习近平穿皇帝龙袍的 PS 照片而被禁，无独有偶，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比不能否定前后三十年更为激烈的黑色幽默。有网民说，不但不应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中国的前五千年。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帝制，让平民百姓在一个开明的好皇帝统治下享受太平盛世的生活。纵观历史，正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别无新事，滚滚大江东去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替。然而民众对生命的尊严、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有权追求幸福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广西，女权活动人士叶海燕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了13天。她回到家里以后呢，又受到住宅外面很多身份不明者的骚扰。她担心在家中的律师以及十多位网友的安全，呼吁外界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的报道。
一直为叶海燕被拘留一事奔走的维权律师王宇星期三上午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警方原来告诉他12月上午9点放叶海燕出来，不过今天清晨6点55分便将叶海燕送回家。但是从上午8点多开始，叶海燕住家楼下开始聚集许多身份不明的男子，他们大声喊叫喊口号，大多是一些侮辱性的语言，并打出要求叶海燕滚出博白还博白安宁的横幅。他说，
8点半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楼下聚集了大概有10来号人，都是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在这闹事。然后我打了2次报警电话了，到现在为止警察我没有看到警察出警。我听不懂，因为他喊的都是方言。然后另外他楼下现在扯出了2个横幅，横幅是什么？就是说叶海燕，就是很侮辱性的那个语言。对，你听到了吗？楼下在喊话。
据了解，叶海燕打110报警几次未见警方来，王宇律师也打了110报警，但迟迟不见警察出警。叶海燕星期三上午对美国之音说，她最担心的是她家中的十多位艾滋病权益人士、网友和律师的安危， 希望外界关注他们目前的处境。他说，
现在楼下有100多人在围着我们这里在喊，我想应该帮我呼吁一下现在我在家里的朋友的安全，我担心他们一出去就被打了。
但现在在你那儿有王宇律师还有谁啊？大概
一共有13个人，还有几个我们的艾滋病友，也有3、4个过来，还有我们做艾滋病的 NGO， 还有记者。所以我现在是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叶海燕向记者表示，玉林公安5月31日在官方微博上向全国公布的案情与事实不符、颠倒黑白，是有意陷害。玉林公安说，5月30日11:33，广西博白县公安局接报警，称在博白镇银马江2路46号出租屋有人被砍伤。博白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发现有3名妇女受伤。但是叶海燕表示，警方所说的时间根本不对，因为11:33左右那些人来到他家，但还没有动手打他，肢体冲突还没有发生。他11:42发出第一个微博，说有人上门骚扰，求关注。而美国之音记者11:44第一次打通他的手机时，他向记者讲述情况，那些人还没有动手打他。叶海燕在讲述过程中，那11名男女开始打他，记者有全程录音，可以清晰听到那些人喊打他。外界质疑，事情还没有发生，警方怎么会已经接到报警？这明显是个圈套和陷阱。在截稿前，美国之音记者再次联系上叶海燕的律师王宇。王宇表示，在他几次打110报警，严厉要求警方按规定立即出警后，当地派出所所长等人来到现场，将楼下的近100人劝说走，并上来要检查屋内所有人的身份，声称有人说屋内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王宇律师表示，他与派出所所长交涉，要求警方在叶海燕6月30日从县住处或博白县搬走之前，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所长表示做不到，并透露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来闹事。王宇律师质问所长如何了解这个消息时，所长未予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在海外的维吾尔团体表示，中国利用反恐来压制维吾尔人，而这样做的话呢，只会激化汉人和维吾尔人的矛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在新疆的暴力事件不断，中国政府一再把新疆事件归咎于他所说的三股邪恶势力的情况之下，海外的维吾尔人权团体开始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各种活动积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及民众了解新疆维吾尔人在人权和宗教信仰方面受到的压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以其与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所造的舆论进行对抗，争取外界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总部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海外对于维吾尔人处境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西藏的关注，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很早就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斯伊托夫希望外界认识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而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则一直没有放弃使用高压手段。他说，
维吾尔民族不是什么保守的或者是极端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你看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1000年左右，你看维吾尔民族是非常和平，直到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从王震到今天的张春贤，全部使用的是高压严打和就是逐渐同化，不仅仅是殖民东土耳其三海，而且是同化为准。
斯伊托夫说，中国政府用包括禁止留胡须和戴面纱这样的规定在内的手段来控制和打压维吾尔人，实际上对他自己并不利。他说，
中国政府所创造的是和谐社会啊，民族团结啊，或者是 政治稳定呀。假如中国希望真正的一个政治稳定的话，它不可能要强迫打压维吾尔民族的宗教信仰来创造什么就是真正的政治稳定。第一，然后是假如中国政府只打压维吾尔民族，却善待从口内来的汉族移民，这就说明中国政府是偏向性的，偏向来打压维族人。
许多观察人士和学者都批评过中国的民族政策，其中包括针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暴力镇压以及移民同化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手段只能激化矛盾，使其表面化甚至暴力化。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似乎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变他在新疆和西藏所实行的政策。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说，目前从政策上很难看出有变化的迹象。他说，当局设立了24个和民族地区管理及反分裂相关的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而单一的处理方式最符合这个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任何方面的管理出了问题都可以归咎于恐怖分子的活动。杨建立说，中国政府认为认可这样的做法，同时也容易对外界进行解释。因此呢，他说，基于他们必须要制造出一些恐怖分子，才能够为他们攫取更多的资源，找到借口。因此，要触动他们的利益是相当难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政府在刚刚公布的2013年旅游白皮书中说，由于中日岛屿主权争端，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大量减少。白皮书还说，2013年要重点开拓东南亚市场，力图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
日本最新版旅游白皮书显示，2012年访日外国游客达837万人次，较上一年增加 34.6%， 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达143万人次，同比增加 37.1%， 仅次于韩国和台湾，位居第三。不过白皮书称，由于去年秋天中日爆发岛屿争端，随后中国游客大幅减少，导致2012年外国游客900万的目标未能实现。来自中国上海的内山小姐在日本考取了国家华语导游资格，已经有八年的导游经验。她对美国之音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常常因为中日政治关系而大起大落。她说，
2012年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一直到九月份呢，也一直是很忙的，就是。那么最忙的话呢，就是三月份、四月份。那么六月份呢，稍微闲了一点，那七八九就忙得不得了。
他还告诉记者，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工作日程表几乎空白。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九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国有化以后，来自中国的游客急剧减少。2012年10月和11月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 34% 和 43%。直到今年4月，中国游客的减幅仍然高居 30% 以上。相比之下，东南亚各国的游客则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最新版旅游白皮书推出开拓东南亚市场的路线，将通过放宽入境签证发放限制，同时提供方便伊斯兰教徒习俗的服务来吸引东南亚游客。日本有媒体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分散过分依赖中国市场的风险。汇总白皮书的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东南亚各国伴随经济发展，出境旅游需求正在增加，日本需要抓住机运。不过他说，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市场。旅游白皮书提出2013年争取实现访日外国游客1000万的目标。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在非洲进行了很多的经济活动，但是现在看来呢，很多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像加纳逮捕了一些被指称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那赞比亚又没收中国经营的煤矿，加蓬还有计划要收回一家中国石油公司的资产。因此呢，人们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可能出现了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卢克的报道。
中国2009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2年接近2000亿美元。不过，一些非洲人认为，他们在和中国的贸易中很吃亏。向中国出口的是非常值钱的自然资源，但是在工作机会或者收入方面却所获不多。设在加纳的伊玛尼机构的发展研究主任布赖特·西蒙斯说，中国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提供贷款、派出工人前来修建费用低廉甚至是免费的道路、医院和体育场的赠与者。
It's becoming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are just as, you know, vigilant about potential profits as the Western.
他说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和西方公司和西方政府一样，中国人对潜在的利益同样非常在乎。加纳正在打击参与小规模金矿开采的外国人，这些金矿被称为潜矿。西蒙斯表示，随着全球金价下跌，需要投入资金更多的深型矿井的收益减少，因此这种潜矿近年来大量出现。加纳政府已经抓捕了100多名中国公民，准备遣返他们。分析人士说，像尼日尔和加蓬这样的非洲国家，只是希望能从他们的自然资源当中收益更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生活标准。全球对诸如石油、煤炭、铁矿石以及油等资源的需求，增强了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非洲国家还越来越关注剥削和非法行为。设在伦敦的梅波克洛夫风险分析公司的非洲分析师本·佩顿说，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很好的，而且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他说，中国公司严苛对待当地工人的传闻，则可能会使这种关系受到考验。
Places like Zambia, places like Ghana, there's a lot of resentment towards the Chinese and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他说，在一些地方，像赞比亚、加纳，有很多针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也有很多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要求政府不要对中国公司授予开采权。从长远来看，来自底层的压力真的会挑战中非关系。佩顿表示，非洲国家正在对外国公司带来的外国雇员的人数实施配额，正要求投资者在当地修建原材料加工厂。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消费石油的1/3来自非洲，其中一小部分来自加蓬。这个中非国家即将开始新一轮的近海钻探的执照竞标。与此同时，加蓬政府表示，计划不再向现有的3家外国石油公司开采的油田续发执照，其中包括中石油的子公司 IDEX。 加蓬政府指责 IDEX 公司在隐瞒收入，降低了加蓬政府对该公司收益的税收。 IDEX 公司否认这种说法。尽管近年来中非经济往来出现波折，但是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中非之间的伙伴关系继续存在，而且会不断加强，但是可能是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
好，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土耳其政府表示，可能将把在公园修建开发问题提交全民公决。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暴力的非政府抗议活动。土耳其政府发言人切里克星期三表示，在一个民主社会，只有人民的意愿才算数，但是他再次要求停止抗议活动。塞里克讲话之前，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晤了抗议者组成的代表团，但是很多其他示威者并不理睬这次会谈，他们说这些代表都是政府挑选的。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还没有就如何帮助反对派战斗组织拯救叙利亚做出任何决定。克里国务卿是星期三在华盛顿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会晤时说这番话的。伦敦和华盛顿迫切要求形成结束叙利亚内战并建立一个过渡政府的战略。黑格表示，英国及其盟友必须进行更多的努力以拯救叙利亚的无辜生命。他说，局势要求伦敦、华盛顿和其他西方盟国采取他所称的强有力和果敢的行动。在伊朗星期五举行的总统大选之前，六名还剩下的总统候选人利用竞选的最后一天试图赢得选民。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于星期三结束，在星期五投票站开门之前，伊朗选民还有一整天的时间考虑他们的选择。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呼吁更多的伊朗人前去投票。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说，他极为关注一个教育程度不高、工作经验有限的合同工是如何通过审查并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监视计划的关键细节，并且把情报泄露给两家报纸。亚历山大局长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国安局正在调查斯诺登是如何通过审查获准看到国安局监视电话和互联网信息情报的。尽管斯诺登从学校辍学，仅在几个初级的岗位上工作过。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就一起数百万美元的网络盗窃和洗钱阴谋案起诉八名嫌疑人，其中两名是乌克兰人。联邦特工本周在纽约和波士顿逮捕了四名嫌疑人，其中包括乌克兰人在内的另外四人目前仍然在逃。记者无国界组织6月12日发布的消息说，法国的国际新闻电视台法兰西24小时频道的记者希尔里·佩恩表示，他在采访报道藏区之后受到了中国官员的骚扰和威胁。为此，记者无国界对佩恩的遭遇表示愤慨和谴责。当佩恩6月4日返回他居住的城市曼谷以后，中国驻曼谷使馆要求他尽快来中国使馆举行一次会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